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要进入诗篇的第四卷。诗篇第四卷一共也有17篇的诗篇，与第三卷的数目是一样的。在这17篇诗篇里面，我们分别的要从五方面来与您分享。一般圣经学者会把诗篇第四卷与摩西五经的民数记来做一个对应。民数记在摩西五经当中是被定为论安息。当然，若是把诗篇第四卷与摩西五经的民数记来做对应的话，这诗篇第四卷是提到安息。因此，我们可以给诗篇第四卷定一个主题，就是诗篇中的安息。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篇诗篇的安息。弟兄姊妹们，刚才提到了诗篇第四卷有五个重点，也就是把诗篇第四卷17篇的诗篇分成五个主题，或者说分成五个分题。这五个分题都是在安息这一个总题之下所延伸出来五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就是诗篇90篇。诗篇90篇是诗篇第四卷的第一篇诗篇。通常在诗篇每一卷的第一篇诗篇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像诗篇第一篇、诗篇42篇、诗篇73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诗篇。同样的，诗篇90篇也是诗篇第四卷的第一篇诗篇，也是非常重要的。诗篇第90篇是安息这个总题中的第一个分题的诗篇，也就是安息的诗上，或者说安息的丧失。为什么人会失去安息呢？人如果没有失去安息，就不会有安息真理的启示。在圣经中之所以有安息真理的启示，就是因为人失去了安息。人失去安息当然与罪有关系。请看诗篇第90篇第7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第8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神是永恒的神，在神永恒的属性里面，我们可以从诗篇90篇第一节第二节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一位永恒的神，他所创造出来的人为什么那么短暂呢？永恒的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应当都与他的永恒相关，与他的永恒相称。但是因为罪的关系，人就失去了安息。 诗篇九十篇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失去安息的原因，以及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从失去安息的光景当中再恢复到安息的里面。而诗篇九十篇就引导我们从我们人的本质来思想。在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请注意，在这里的尘土跟在创世纪里面说神用尘土造人，这两个字是不同的字。创世纪那里说神用尘土造人，他的名字叫亚当。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亚当这个字就是尘土的意思。但是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三节，这里所说的尘土却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尘土是死亡，是悔改的意思。因此在这里是说，人因为罪的关系就被死亡所捆绑。因为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那里所说到的死是指着灵性的死亡。因为人遭遇到了灵性的死亡，就失去了安息。之后亚当又活了900多岁，而进入了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亡并不是进入安息，除非一个人的灵性能够被拯救，能够被救赎。只有灵性进入安息，身体才可能进入安息。所以我们从诗篇这个地方看见，因为罪的关系，人就进入了死亡。但是诗篇九十篇第三节后半句是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个归回就是告诉我们要悔改。神告诉亚当说，你是尘土所造的，是出自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这是指着身体死亡的这件事情。但是一个人如果要脱离死亡的咒诅，进入属灵的安息，或者说进入真正的安息，就必须经过悔改这条路。诗篇九十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就启示神他的永恒与人短暂的年日的关系。第四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从神的永恒来看，一千年好像晚上的一惊一样。从神的角度来看，新约也告诉我们，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没有办法从人有限的年日来看神的永恒，我们看不懂也不明白。但是神从他的永恒中看我们，虽然我们是那样的短暂，但是神却愿意在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当中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这就显出神他有一个急迫，他有一个渴望，就是要我们在这短暂的年日当中能够进入悔改而归回安息。神原本要人安息，但是人因为罪的关系失去了安息。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九十篇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个叹息不只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也是讲到人生的软弱。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从这边更刻画出我们对人生的无奈。因为一个人的一生，我们如果给他做一个总结的话，不论他是什么样的环境， 不论他是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中，也都是充满了劳苦和重返。所以诗人在这里就感叹人生的短暂和人生的软弱。其实这篇诗篇是摩西所写的，摩西他这一生曾经辉煌过，他也曾经在旷野接受40年的熬炼，他后面的40年带领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中，他真是尝尽了人生的各种的喜怒哀乐。所以摩西被神用来启示这篇诗篇，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启示。11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节经文我们有另外一个翻译，12节也可以这样子翻译，或者说可以这样的解释说，他确实安排了我们的日子，因此他指教并且使我们有智慧的心。从这个解释和翻译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人生是神所安排的。如果神安排了我们的日子，他就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度我们的日子，他就要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或者说智慧的思想，使我们可以去在神的面前来过神所给我们的日子，不是按着我们的智慧，不是按着我们自己想怎么样过日子就怎么样过日子，而是按着那一位安排我们日子的主。所以在整个诗篇90篇中，第12节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人要怎么样进入安息呢？除非他认识这一位神，这一位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安排我们日子的主。我们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许还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更不知道，明年会有什么光景，我们更不晓得。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决定明天做什么，明年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是安排我们日子的主，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求神指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所以13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换句话说，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要向神做一个祷告，求神回头看我们，求神回转过来恩待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指教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年日。14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弟兄姊妹，请你注意12节之前跟12节之后的经文所启示出来的思想是不一样的。12节之前启示出来的思想是何等的无奈，但是12节以后所启示出来的思想却充满了喜乐。所以诗篇90篇它不但是告诉我们安息的诗上，也指引了我们可以在进入安息的路。除非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说，主啊，谢谢你安排了我的日子，但是我愚昧无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度你所给我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要活多少年，但是我们的主都知道，因此求主指教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可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诗篇第四卷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安息的切慕，是从91篇到94篇。这四篇的 诗篇当中就启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前面90篇告诉我们安息失丧了，我们失去了安息，而失去安息的人就切慕安息。切慕安息是每一位属于神的儿女所应当的有的一种生命。当然，一个人很累的时候，他就想要睡觉；一个人很累的时候，他就想要休息。同样，一个人如果在很累的时候却不能够休息，他就非常非常的渴望有一个休息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的，除非我们真是感受到我们失去安息的那种惶恐，除非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那样的短暂，是那样的劳苦愁烦，否则我们不会渴慕安息。所以91篇到94篇就帮助我们去认识那种对安息的切慕。我们先看91篇。91篇是安息切慕中所启示出来的应许。一个人切慕安息，可是却没有安息的应许，这种切慕是没有根基的。如果一个人盼望他的病能够得医治，但是却找不到药来医治他的病，这种病就绝望了。如果一个人切慕安息，但是却没有神给我们安息的应许，那么我们这种切慕也是没有根基、没有目标的。所以在91篇就告诉我们这种安息的应许。请注意，在这16节的经文里面，以第9节作为一个重要的关键。第9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你看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原来安息的应许就是避难所的应许。当然，从圣经永恒的启示来看，那一个真正的安息就在神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赐给我们的国度，那是我们永远的安息所在。但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寄居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神那边得着安息的应许。一个人在苦难中，在劳苦愁烦的人生当中，他最渴望的是能够得着休息，能够得着神的力量来帮助他，使他那个软弱的身体、软弱的灵性可以靠着神能够在这个多灾多难、劳苦愁烦的人生当中得着能力、得着休息。所以第9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如果一个切慕安息的人懂得住在基督里的这一个真理，那么诗篇91篇第9节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来认识它了。所以除非我们知道住在基督里的真理，否则我们还是得不着安息。所以一个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不是以世界为他的居所，而是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在居所里面才能够得安息。你睡在树底下不一定能够好好的睡觉，你睡在屋檐之下也睡得不安稳，就是你睡在火车上也睡得不安稳，不管是硬座不管是软座，甚至于你坐在飞机上也不一定能够好好的休息。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了，睡在您的床上，也许您的床不是沙发床，但是总是您自己家里面的床，您一定可以睡得很好。所以我们在诗篇第91篇看见这个安息的应许，就是指着神自己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第10节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你看，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劳苦愁烦的呢？还有什么会使我们叹息的呢？因为安息的应许不是从人而来，是从神而来。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安息的切慕。 接下来请您看诗篇九十二篇。诗篇九十二篇有一个分题，就是安息的祝福。九十一篇是谈到应许，九十二篇是谈到祝福。这个祝福从哪里来呢？请看第八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安息的祝福不是从人而来，不是从任何一个地方而来，乃是从神而来。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请看十二节到十五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请注意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义人要领受神安息的祝福。我们不是在世界上居住，而是被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如果我们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我们就是生长在神殿中，在神院里面的香柏树。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此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的，正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启示我们的，我们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工作。在那里所启示的那个工作，原来的意思是杰作。换句话说，神把我们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成长，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长大成熟，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九十三篇。九十三篇是宣告神的殿，因为在九十一篇的应许中提到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九十二篇的祝福里面说我们好像棕树，好像香柏树，是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因此紧接着九十三篇就启示这个神的殿，这个至高者的居所，这个神的院到底是什么。很简短的五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因此我们所住的殿就是神的殿，就是神自己，就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我们住的房子是茅草所盖的房子，台风一来大水一冲就不见了，但是您如果住的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子，就能够保护我们。所以九十三篇就宣告我们所要住的那个殿，我们所得着安息的那个所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边告诉我们是能力，是威严，是神的宝座，是神他自己。所以这就是九十三篇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请再看九十四篇。九十四篇是提到有福的人，一个住在神的殿中，一个住在耶和华的院里，一个以至高者为他居所的，是有福的人。但是九十四篇却告诉我们，请看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原来的意思是神所疼爱的。 请注意，我们说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院中，我们住在神的殿里，以至高者为我们的居所。我们得着保护，我们得着平安，我们得着安息。但是我们在受苦中，在苦难中，在逼迫中的基督徒又怎么说呢？难道那些逼迫我们可以睁眼而不看吗？难道那些痛苦，那些苦难我们可以假装视而不见吗？不是的，我们对苦难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94篇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住在神的殿中，我们虽然住在基督的里面，而我们竟然还是遭遇到了逼迫和苦难的时候，诗篇94篇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管教、神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神叫苦难临到约伯，不是因为罪，而是因为约伯被神所拣选，进入试炼，而能够让神得荣耀。所以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不是你不能进入安息，也不是安息的应许是虚妄的，也不是安息的切慕是徒然的，而是神把我们放在苦难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苦难中荣耀神，而我们最终的安息是神的国度。我相信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将来在国度中的赏赐是大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的安息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去经验，更是在我们切慕和等候中，随着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这样的安息将要成为我们极大并且是永远的祝福。求你纪念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求你借着你安息的真理来鼓励、来安慰，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之后会马上寄给您。下一课的课程我们仍然在诗篇第四卷中来分享其中的重点和真理，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